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吉祥，诸位扎西德吧，我们也从皈依和发心的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专注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信心当中有清净心、业乐心、圣洁心，然后不退转的心，这种里面呢，对佛法僧三宝升起相应的这种清净、业乐以及圣洁这样的一个不退转的，最后不退转的心。所以说我们早上观修佛作为对峙就是作为机智禅的有相的机智禅的修行，这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极佳的方式调伏自己的心的方式。所以说我们佛呢，就是说就是注视的时候结缘的人或者是以后看到佛的画像、塑像，各很多种的这种，就是像现在的网络上面的电子版的很多的画像，这样的时候也一样，心里面升起一种的恭敬心，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就我们所说的清净心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想到佛是觉着，不可思议的这种成就。所以如果一位菩萨要说这个佛的功德，说很多很多的年，甚至以这个数以百万年的方式说的时候也说不尽，就是佛的一种功德。所以他以色身的方式显现的时候呢，曾经以就是32相80随心好的这种形象就是出现来度世度众。所以说以这种心里面保持一种清净的心。所以当然就是另外一层来讲的话，我们也要尊重所有的众生，尊敬其他的人。所以以前我们说过，如果我们对佛很恭敬，对其他人很非常的那种既没有悲心也没有尊重心，而且不断的妄加批评或者是伤害，这样就不好。所以以前讲的佛以各种身相来度众生，如果是适合以佛的形象32相80随心好度，以这种方式，以菩萨的这种形象的话，那以菩萨的方式来引导；如果以声闻缘觉的方式来引导，以那种方式来引导；如果是以这种就是看起来是一种灵身的这种现象，动物或者是就是鸟兽水生的这种动物来 对众生有帮助的话，就以那种方式来帮助众生。所以如果是说乃至于就是给动物营造某一种的生存的环境栖息的地方，这森林啊、水啊，或者是凉爽的地方呢，就是冷的那个热的地方以凉爽，冷的地方以温暖的方式来，就是帮助众生。所以佛的这种利心呢，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就念诵说现在发菩提心，等一下好像就停止了，上课前、上课后，它是日夜、昼夜，就是一刻不停，三世当中一直都是保持着这种的慈悲心，一直在为众生着想，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这上面呢，我们人世间的话，还是会有这个这样那样的一些喜欢不喜欢呢、啊、高低贵贱呢、啊、亲疏远近呢、啊、或者是说就是对于愿意和不愿意多和少的重这样的方式来，就是有分别心的。但是佛呢没有这样的分别心，这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众生，就一个众生哪怕是要是生很多次很多劫当中，但是他也很愿意就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这些公案故事里面，大家都已经学到了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说这种这个是佛的这种对佛的一种，就像比如说我们人平时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和或者兄弟姐妹或者是要好的朋友有一种的格外的关心，所以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善良的心，真诚的心关爱你，所以你也相应的方式去回报，或者是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有这样相同的感想。同样的就是佛呢对于所有的众生都有如同就是不是暂时的那种的爱和生存的方式的这些方法的一种的爱护，这一生的一种的血肉的这种的恩德，而是就是生生世世当中最终乃至于成佛解脱轮回的束缚这样的当中，都佛不曾舍弃任何一个众生。所以类似的就是即便我们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以后，就内心当中有一种爱心，对佛的一种信心、恭敬心、亲近心。然后意乐的话就是要听佛法，然后佛法当中的种种的圆满的智慧，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以前有讲的佛的智慧如海，就是意思是说很广大，成就的话就是遍知，就是像刚才说的这种种的功德呢，就是道不尽说不完这样的一种功德，就不可思议的一些功德。说原来一个众生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啊，佛的境界，那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所说的无限或者是遍知这样的一些概念，在心里面稍稍想一下都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一样的，佛的悲心呢如同海浪上面的水一样，就是海浪上面的波浪没有停息的时候都是有波纹的，所以佛的悲心呢也没有就这种停息的。所以悲之如同海和波浪一样，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双运呢、啊、就是圆满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佛也有不同种的种种的方式去做这个例行的这种的事情。所以以前有讲到好像就是为生海佛的就是提婆达多，他也在过去的一些业缘当中曾经也是一直都有一些干扰佛的一些作为，但是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有受记说将来他也会成佛，因为结缘与佛的关系。所以说善恶的种种的结缘都能够引导到就是解脱地。所以这个是佛的一种不共的功德。 所以我们也用平时的时候以教佛法的教导来修出离心，修慈悲自他交换种种的悲心的修行，然后四无量六度是这种心持公正的教法上面好好去努力去修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的也一样，就是我们说能够做到一些就是如果我们自称是佛弟子的话，那我们应该多少要好好的去遵循，尽量试着去遵循佛的教法。所谓佛的这种教法广大，很这种甚深广大，但是里面自己能做到的一些上面的不断的努力，然后做到了一些的时候再进一步再努力。就像你上学一样，开始的时候不可能一次性上中学高中大学这样子，但是你可能要从小学开始，但是不是小学一年级的课五年级的课上完了以后呢，紧接着你有能力上初中的课，初中的课上完了以后呢有能力上高中的课，一样的就是慢慢到研究院，最后就毕业嘛，就是学院学府东东里面呢就毕业了。所以一样就是很多法高深的法，这些暂时不能修的话，你要从自己能修的部分着手，从次第世界而上的方式，逐渐的你能够做到很大的。就像不会走路的孩子慢慢会跳会跑，就是变成运动健将都有可能。不会写字的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变成书法家，可以变成作家。所以类似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当中，就是一点点点滴滴当中呢，就是去做起，然后就是遵循佛的教导。所以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僧的这种呢，如果是自己的上师曾经受过法受过戒，或者是种种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要保持一种尊敬的心，对法友呢这些都有一个珍惜的心，因为我们不是永远处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法友或者种种的因缘呢聚散都是匆匆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要有一种非常珍惜这种人生，珍惜法缘，珍惜每一次修行和文思修行的这种时间。所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要有一种了解，说僧团其实就是要如果把成佛之道佛法要就是学习和广传，或者是自己要修，这样的话最主要的就是需要一个寺庙道场，或者是某一个大家有缘分接法的这样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就是从不同地方看一些东西来学修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就是应该遵循这种悲智的道路。所以有经验有一定的这个宣扬修行种种的这种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彼此鼓励彼此珍惜，然后不要有世间的一些方式或者是一些行为习气，然后同时带到任何一个你去的地方啊，包括任何俱乐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这里当中的，都把很多不好的习性带进来的话，那就没有达到这个修心呢转化呀净化自己呀，就我们所说的诸恶魔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最终来讲就是自尽自己，净化自己的心，不要伤害其他众生，不要扰乱其他众生。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有无害心呢，然后才有这种力行，才可能就是你如果就是加害的话，你变成正在伤害的话，那力行有困难。就只有首先不伤害在情况下呢，就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再去做力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保持一种好的习惯。所以这个以前修行七要里面，不是修行八颂里面有吗？就是亏损失败我收取。 或者自首曲，愿将胜利奉献他。没有这样的心的人，一般会走得好，修行修得好，最后变成胜利者。如果什么都要，就是亏损失败都给予别人，然后种种的就是世间的这种争夺，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有的话，最终讲修行可能是一败涂地，是世间生活当中可能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危难。所以说很多社会呢，至于一些地方的这种群体性的，又相信这种斗争啊，生存的法则就是要丛林的那种法则呀，要怎么狠啊，这样讲。但是这个不是佛的道路，如果你要修行佛法的话，这些见解要放下，这些不属于佛法的之见当中应该推崇的方向。所以说不论如何，对于就是整体的修行当中呢，就是尽量去善舍恶，慈悲众生，对于所谓的高中低也好，种种的这些远近亲种种的这些上面，都有所有的呈现的对象都变成调柔自己三门的一些对境和行为机会。然后以前不是有出家人的话，有沙弥开始有修这种，如果别人以嗔恨心对待你的话，你不以嗔恨心来对峙。现在不是网络上面有流行的一种话叫什么"怂"还是就是一个是吧？一个"从"下面一个"心"，是不是那种的？很多人认为很需要那个，所以这种以前说的不怕死的或者是爱斗争的动物里面，很多两个鸡、两个蟋蟀或者是放在一起也很多牛什么，但是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提倡的一种的就是品质。很多老虎狮子就不要命的这种很厉害的很多，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应该记得说，不要以嗔心来回应其他的人，不要以那种恶口来回报其他人的恶口。有些人可能骂脏话骂得多习惯了，就不觉得心里面可能，但是一些习惯也要改。即便你自己不觉得有嗔恨心，但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很多人不能够理解人的心态，但只能从语言当中去听取你的想法心态。所以类似还有一些，当然有些家暴的人啊，有这样那样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有些人甚至提倡这个世界上面要动物呀，这里要用那个核武器啊，怎么怎么样，那些都是非常愚痴的一些做法行为心态。所以这些呢，不能，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的话，就是如果有人以这种肢体的这种动粗的方式伤害你的时候，不能够就是以一样的方式去回应。如果你是为了逃躲命呢，这样的话可以抵挡啊，然后或者是离开啊，逃跑啊，这些应该是有危机的情况下，但是不能以那种置别人于死地啊，或者是以伤害别人为目的的。所以这个以前《军规教言论》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说，如果别人非常严重的肢体抢劫也好，有些人有那种肉体的侵犯呢，很严重那样的话，那你可以就是作为一种就是怎么讲呢，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去惩罚别人，也不是就是结恨去打别人，也不是去这种打得过所以就是不饶人那种。所以这些上面基本上原则上面是不打，就是这样。另外就是有人在人前面背后或者当面就是说一些诽谤的话，错怪你，就是说冤枉你，诽谤你，这样的话也不加以就是反过来去说别人或者是诽谤别人，就是这些。所以这些能多多少少能做的话，我们就是佛弟子的那种一些心仪一些心态上面多少也就是往这个方向能靠近，就是或者是能做得到。有些不仅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那这样子就非常好。 所以环境是社会不断在变化当中，有时候环境相当好，有时候就是环境一般般，有时候可能变得恶劣。所以以前常常讲的就是说，有些祈祷文里面也有，就是军队的打仗啊、疾病啊、饥饿呀，就是饥荒的那些事情，这些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这种贪嗔痴、骄慢、嫉妒、种种的这些更增盛，反而每次都能够就是认出自己的心态，然后逐渐的让一个人如果修种种的善心呢，那整个人的心态、神态、那作息、晚上的睡眠、吃饭的时候的味道、与别人相处的时候的愉悦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更多人就是同时去做，真正真诚的去随，而不用时间的那种时间爆发的方式去思维啊，去考虑问题的话，很多人的相处非常单纯，非常幸福，就是好好的可以在顺境，就是顺逆逐境当中都可以修行。所以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意思，说我们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去皈依佛法僧，然后有个真诚的心去想要去帮助众生，就这两个，稍稍的安住一下。然后可能今天内容上一次有这个轮回的部分，正在说到轮回的内容。所以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嗔恨啊、贪婪啊、欲知啊、欲望、嫉妒、傲慢的心，这些分别有就是跟六道有关的这种粗重的情绪、粗重的烦恼。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所说的比如说骄傲就是的烦恼呢，就是相对应于天道，嫉妒阿修罗道，这样讲的时候，那是不是说我们不想做人了，做天的话就是要好好的骄傲一下，最后就上天了呢？这也不可能的。其实根本上面还是要积累善根，但是意思是说其他的那种烦恼，包括嗔恨啊，就是很重的这种贪婪愚痴都比较轻，因为你修行过四禅八定，修学有学有就有所这种学修啊，然后对于直观的这些，这一般是指四禅八定的直的某一些方式时间禅的这些方方方便面，那都有一定的这个修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哪怕是有某一类的对于特定的一些身份的特定的一些境界有所执着的话，你还是可以投身为天道，带着某一种的就是比较就是不愿意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的那种的稍稍的一种自满的心了，就这讲的这个，如果是很粗重的那种的嫉妒，很粗重的傲慢心的话，也会就是没办法修慈悲的心，很好的一种的慈悲的心。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然后上一堂课里面我们说到无明心是名色六入畜兽爱趣有生老死这部分啊， 就是十二因缘嘛。那我们说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的这种生活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就住在十二因缘的这些各个阶段的一种集合当中，所以有些是就是粗分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为就是有些是过去的一种成因，然后现在的就是正在因为过去的这些因缘呢，就是因呢缘呢，就是造就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状况。现在又在造就未来的因缘，然后就是循环往复一个轮回的那个状况。所以十二因缘当中，我们就是根据龙树菩萨的一个起源，上一次我们那个也曾经发到了我们的那个公众平台上面，就他这个里面就是也有讲到说把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从与烦恼业就是然后从这些当中呢就是生这种的轮回就这样子烦恼业因缘就是这种方式。所以那从哪里来把烦恼呢，就是说三种，就是无明爱和取作为烦恼。就是说因为有无明，然后跟后面的爱取这些有相关的意思，所以说因为有贪爱，然后有这个进一步要就是说欲取啊，就是这些取的话，大部分都是一种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取舍，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时候我们跟着我们的欲望的念头去取，喜欢吃这个，喜欢这个，这怎么样？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比不善的方式来取，不计这个善恶的方式，不计这个造业的方式，犯罪呢，这是以犯法的方式去取的这种的心。有些呢，就是见取，就是说我们的种种的见解上面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投射理念信念的话，也许在这些基础上面取有一些道德，有一些传统习俗上面取，也有一些是说这是由我父母说的，所以我要这样做。那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相信的，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这些方面自己的一种的决心，从这些方面取。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明爱取这三个部分呢，就是烦恼，三种烦恼。然后有这三种的烦恼呢，就是有一些是过去的前面的常因，有一些是近因。无明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根本上面轮回的这个根在于无明。然后近的这些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像取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生种种的业。然后后面两个有心和有作为二业，本身心为的心就是业，我们常常说的善恶业种种的业心，就是说心为嘛，就是生于意的一些心为，所以这个就是为这个业，就是行为。然后有的话呢，因为有造业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种种的身投身的这个有的这种的有的机会，就是在这些关联性的这些方向上面投身。所以从三种的烦恼，无明爱取和两种的业，就是心和有，然后生什么呢，就是生这个是名色六入触受以及生老死。所以这个是在那个龙树菩萨的一个十二因缘的赞里面十二因缘里面有的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应该留意注重我们正在造哪一些方面的因，正在有哪一些方面的一种的倾向性，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本身所有都是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因果这样子产生的，所以应该把它如果一个从阶段性的一种分法来分的话，那我们也有其他的一种的分法，就大家应该内心当中记的时候，无明的话也有，比如说像具身无明的，就是边际的这种所知的这种无明的，具身我知边际所知中的，然后心的话就是刚才说的业心，有生于意的业心了，识的话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然后在特定的一些时候是指的是就是第一刹那的意识这样子，但是本身就是有这个六识，名色里面的名的话就是有这个受想行识，色的话就是涂舌头风，物质界的一切的东西就是色，名的话就是五蕴当中的集结的其他的这个情绪概念的种种的集结的一种的就是能力，所以我们说五蕴为体，就是流转轮回。六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跟这种外界能够产生触受爱趣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来自于跟外界的这种直接的接触的方式，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构造，或者是物理性身这种生物构造也好，这种六入，那这些里面都相应的就是有眼有眼根，上面有眼根，也有眼的这种意识，然后耳朵有耳朵的意识，这些可以说它根本上面是意识，但是说跟它有关联性的意识，比如说在我们比如说眼睛闭着的话，我们或者说用眼睛直接听声音听不到，用耳朵看见色看不到，它有各自的一个功能性的这种认知，所以把它们分为这个六识，在六根上面，那就是所以相应的识的这种的就是分这种六个部分。然后那触这个上次已经说了，其实就是触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的可以接触，所以说有跟外境也好，这些上面有跟，就是我们有个镜头的话，它有镜头可以探测到这个外境，有一个声音的话它可以探测到声音，就开始有这种相触和外界，就是跟进食这些当中相互就是运作开始，这种机制慢慢的出现的这样的状态，有这样的能力。受的话当然就是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以及种种的乐受也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讲的话，我们会追随乐受，试图避免苦受，然后就放逸种种的无济于不苦不乐的一些感受。所以爱的话呀，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像欲界的这种种种的爱，色界的种种的一些爱，与这种单执或者是沉溺于某一种的境界，或者对某一些特定的这些心境有特别的欣赏，所以说有这种欲爱、色爱、无色爱这些。然后取的话，就是说欲取，就我们刚才已经说渐取、戒禁取，有些是忌讳什么、不忌讳什么这种，然后我欲取种种，然后有的话就是有投身三有三界这种，然后身的话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食身、卵身、胎身、化身这些上面出现这些根命啊、命根这样的出现，愿界处这些当中一起圆满呈现。然后老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身体上面的这种色身的衰老，身体的变形，以及眼耳鼻舌身的老态龙钟种种， 所以六五根这种气息种种的都不够，运作的不够好，这样气数一进，不是以前说的有些开始走路的时候步履蹒跚，说话耳朵就说话口说外地怎么样，文句字不清楚，耳朵重听了，眼花呀，老眼昏花种种，所以最后终呢就是就幻灭，就是说色身舍去这个寿命，然后像那个中音当中我们所说的四个时候五大的分解，所以情绪性的这种概念种种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支撑，就是受想行识这些消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死力死亡的这中音当中，但是一般我们说死的时候就是舍弃这些，包括温度呀吐水火风的这些元素消融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然无名上面如果我们说这些基本上的意思说我们并没有太留意就是我们的局限，所以还可以破除这种的局限。我们因为大家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我们人的社会里面，在大家都在吃饭，没有社会或没有人群体说我不吃饭的很少的。以前在印度加尔各答有一个老先生，他说他可以以呼吸气息或者是不用吃饭，然后好多年没有吃过饭，最后有一些研究团队研究他，但是他还是很厉害，研究了好多天都没有吃饭，都好好的。所以这样个别的有些能力的人有好像观察了多少天，反正就是是没吃饭，就是看起来年纪也比较大的一个老先生，但是没啥问题，他就是24小时那种观察的方式，看他的那种能力。所以以外的大多数人跟他也不是说一直都不吃，是但是一段一大段的时间里面，他生辰的时候还很久没吃饭，但是好像说喝一些水嘛，还是就可能这些里面有一些阴影，不太清楚。在大多数社会里面都是需要有吃饭的，但是说每个地方的材料因为根据环境不一样，气候或者是说相应的身体的一些需要啊，现成的这些资源这些材料不一样以后，每个地方做法上面，现在可能全球化的时代什么都有，但是过去的时候还是很不一样，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个特色做法，在这里有一些延续了可能百年，有些延续了千年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即便是一些就是每一次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稍稍改变一下呀怎么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改变，很多还是会比较保持某一种传统的做法，上面就是因为那样做也有那样做的理由嘛。所以我们说无名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就是说不知道很多事情，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不明白，并没有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过失，所以因为不明白东西太多了呀，未知的领域太多了，就这样子。但是它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根本上面是一个问题。我们佛上面讲的就是，如果你要解除苦难的话，要从因上面着手，所以因在哪里你要去寻找。如果这个因是可以改变的，那你要去努力去改变。如果这个因是一个，就是你再努力没用的话，那可能就是反而就怎么讲呢，也没有说要完全解决问题的。所以有些人有不可知论呢，也不相信真的有这种怎么讲呢，解脱证悟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这样的一些途径，这样的一些方法。但是在这里面十二缘起里面就是讲的就是这种的，这个可以，就是它的一个机制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或者是因和果，什么样的能所，什么样的牵引的方式，被牵引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链条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是怎么样的一个循环，肉体到意识上面投身是怎么回事，然后 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又正在发生什么，从肉体到就是心灵，然后这些配合下会延续将来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要超越的话应该从哪些起点哪些地方呢，就是着力你去改变。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当然根本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意思说你学习的话你可以改变很多未知，就是意思说不知道到知道就是一个过程，就是知道是经过你的努力下知道，不论任何一个学问都是一样，开始可能不是生下来的人都会就是学会数理化的知识呀，有些语言啊，就不论是文科理科这些都要你学习了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所以在修行当中呢也一样的，就是说它有一些是快速的路径啊，有一些是相对中等的，有些是比较局限的，但是它是有这种的道路可以开启智慧。所以无明的相反的就是智慧的意思，然后无明的相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证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做梦的话就是解除做梦的就是迷乱的方式就是醒过来的梦醒。那轮回的这个无明呢就是觉醒的方式来去改变，所以这就是佛或者觉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如果是从前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无明因为业心，然后这个是过去的就是上一辈子或者是他们积累了这种的无明和业心呢，就是这种的业的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的这些记忆也好，或者是说这种业心呢就持续的。所以那现在的世界里面呢，我们现在正在有的呢就是就是识啊，这意识的识，然后名色六入触受这些部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果，就现在因为过去的无明和心呢导致的这个一个就是说比较近的一个果，就是这个部分。然后那我们现在正在造后面的因的话，就是说因为有爱贪爱，然后取的话就是各种的引申种种的这些为此来造业嘛，就是取的时候去愿意进排斥不愿意这样种种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造业的，因为取而造业，然后再一次变成轮回的这些行为的这个来源。所以像有爱取有的话可以即使放在此生，也可以放在未来时，就像意识的时也跨越了过去和现在，所以你可以说无明心识都是就是识的话，意识可以就是放在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样的，就是爱去有的有也可以放在现在和未来。所以说从因为有了这个这种我们所说的意识啊，然后以及受想行识的这种色身的结合的名色，然后有根系六根发达的这种成能力，然后跟触受种种的这种近属有这些变成一种的怎么讲，我们正在承受的一种的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这个状态嘛，所以我们也在创造后世的就是投身的这个因，所以爱去有。那根本从爱去有相当于过去的无明和行一样，就是一样。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生和老死，那生和老死又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因，另外的一个就是因我们所说的 就是因为过去有无名和心了、啊、现在生和老死本身它也变成无名和心的一个果，也可以说生和老死本身也是一个因果，因为有生就必定会有老和死，所以我们说无名和心，生和老死这两个变成一个因果关系，然后前面的爱去有和后面再必然会有的这个是名色六入出售，这些变成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它就是有这种从正就是这个就链条式的环节，就是一环扣一环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无名产生行为，行为呢业行呢就是持续的流动的这种的业行带动这种意识，然后投身为这个名色的身心合一的这种状态，然后再跟处就是我们所说的蕴接处的这种能力不断的展现出来，因而毗舍身，因而毗舍身相处而产生出受乐趣，然后再来变成就是投身三界的能力，投身三界各个轮回当中的这种可能，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出生在这些时候呢，以四生的方式，就是出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的方式出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还会出现接下一个循环，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因果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这个生死相续，然后再完成下一个部分的一种的就是开始，因为带动的无名带动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说的改变的地方呢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只要针对着于第一个原因就是无名去改变的话，不是我们这个轮回的图的这个牙齿的这个两个牙齿抓的地方就是在轮回的前后两段嘛，所以在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修行的时候呢，都其实根本上面是在调伏自己的心，然后不论有很多方式，最后来讲也是要这个战胜这个轮回，最后来讲我们说以智慧来就空正慧任无我发无我的修行来破除错误的执着实有的这种见解，所以因为有执实的心理，因为有执着这种我执我爱的心理，所以其他的这种业行啊，其他的贪欲种种的这些都会随之而起，所以我们所说的因为无明，因为爱，然后因为业行种种的取得的烦恼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就是了解这个无明的执着这些怎么讲呢，只看到很局限的这种的一部分的轮回的阶段的一些感受情绪性的认知性的障碍，就是突破这种障碍的话，最根本上面来讲就是你要修学智慧，然后因为修学智慧的缘故，我们的种种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不再因为为了去而去造业，不去不择手段，不去就是产生很强烈的种种的烦恼的情绪，然后相应的就是这些业心从就是恶转向善，有这个智慧迁出无明了，就这样的话就是超越轮回的这种尤其是在三圣道当中呢，人道当中来讲的话是极其圆满的一种修行的环境，这个在就是说佛以出佛出世，佛讲法，佛法诸事，然后自己呢就是入这种的文思修的这个教法的学习当中，然后有这个就是僧团啊善知识种种摄受这些因缘具备，所以说只有佛知识出世种种的这些阶呢称为这种仙阶嘛，或者是冥阶， 所以佛不出世的被称为安吉，所以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是就是非常幸运的有佛出世，然后有种种的这些因缘具足，自己可以好好的去就抓住这种人生的机会来就是彻底的这种改变。所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如梦初醒啊，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用智慧和慈悲呢，就是解除轮回的束缚，或者是说从轮回当中觉醒，获得解脱。所以这个就是大体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那个有个阿难如来经嘛，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那个上面呢就是比较清楚，然后比较仔细的讲了一个投生的一些过程。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讲到投生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会想要知道说过去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然后未来我将会投生什么，这些有很多兴趣的人，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哪怕是信仰创世造物主的这种的神的宗教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仰的其他信仰的主流信仰的人，他们呢也很多人还是对轮回以及自己将来可能的这种投身呢，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信任，或者说有这种可能性的一种的向往，一种的就是却比较肯定的几种倾向性。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轮回的投身呢，就是怎么会发生呢？如果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中阴当中，你已经在一个中阴当中，现在这个自然的这种的中阴，或者这也是一个中阴，所以但是如果是说在投身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去做抓住一些机会，这个根本上面就是预知过去是现在受者是，预知未来是现在做者是，也就是你想现在正在做的你大体上面的一些身与意的一些行为的倾向，平时的一种保持的状态，这些上面呢多少可以做一些判断，但是不是说很精确的判断，可能跟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可以做出相当精确的一些判断，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不容易，但是就是自己心里面可能最清楚，比一般的人更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平时的一种心态习气在哪里啊。那这些方面如果对众生呢没有慈悲心，而且有肆无的这种伤害，然后也从来不曾修行，也不曾忏悔，也不曾弥补，就是见到这些贪爱或者是种种的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种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种种的这种怎么样的很大的这种贪心呢，很大的嗔心呢，因此因为这些而产生的各种是非啊斗争呢，这些比较多的话，那可能福报耗尽而下堕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要看个人的这些状况。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阴当中如果有投身的这些方向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掌控呢？这个也要看平时的积累，如果平时没有积累的话，要中阴当中一下子要做到很圆满，那也可能不容易。我看这个是不是耳机有点哦，我看9点还没时间。刚才可能没有。 连接上那个耳机吧，可能。嗯，现在连接上。所以，在中英当中要把握的话，就是其实像上一次我们说台湾的法师，就是有很多比较吉祥的征兆，在圆寂的时候，这些我们也说的肯定是一种长期的积累下做到的。如果你平时任何都没有，就像考试一样，你平时一点都不学习，要突然间考试的时候要考得很好，其实不容易。然后集中的一些学习和这些呢，有没有用呢？肯定也有，但是不如就是说持之以恒的，就前后都做得比较好呢，可能效果就不同。所以我们投身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自主呢？也是有一定的自主，这个自主的程度要看个人的修行的程度。如果修得好，那当然就是前期的阶段已经解脱证悟了，所以也不用等到最后一步的这种受身中阴的这个阶段，是中游的这些各个阶段里面投身的解脱的机会很多。所以但是如果是就是好多个机会都错失了，到了可能后期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呢，开始又再一次处于很大的迷乱、恐惧、痛苦、孤独种种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自己开始好像急着要找到一个出所，去找到一个地方。上一次我们不是说有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前三个星期呢，就是总容易回到死者的就是前身过去生的时候的这个世界，然后经常去寻找自己的一些熟悉的领域啊、人啊这些处所这样种种，然后慢慢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开始出现就未来投身的这个方向的业势就推动了。那业很重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些就不经过而去直接堕地狱，或者是说你即便没有堕地狱，业势比较重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而是随着各种一系列的一些景象出现的时候，你已经投身了。但是另外有一些是比较漂泊式的，就是漂泊的还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思考的余地，或者是运用一些自己的修行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余地、这样的机会。所以说那这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就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一样去投身。那时候就是稍稍受训练的一个心的话呢，就是想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这个对境去投身，然后这些上面呢做一些努力，能认出来这些征兆到底是象征着什么意思，这些上面的一些关照。所以中阴的教法里面的很多中的教法里面提到的有些略微的一些差别，但是整体上面就是说对着比较光亮的，就是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对着比较亮的那些光是很好的。如果很害怕那些亮光啊，很害怕那些认不出来那是自己的心的投射，也没有能力去就是向内看啊，就是主要是向外的这些景象上面的去看。那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所说的比较短兵相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生活忙碌的社会，这样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话，有人叫你的名字，那边有人就是做一些事情动作，说一些话很就是刺眼啊，或者是让你就是很引起人的注意啊，这样的话很多人很容易忘记关自己的心，马上或者是说哪怕是比较平静的时候，常常也不太关自己的心，所以激烈的时候就更不用说。所以说观察自己的心变得非常的重要观察自己的心，知道这些是一种心的投射。但是说即便是有一种外境上面的一些吸引，说如果是有一些外境的这些光亮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说因为这种就是这些光呢，其实代表自己的一些业和这种烦恼，像刚才我们讲的
把它归类为好几种的业黑烦恼，像龙树菩萨所讲的这种归类的方式，所以类似的就是无明爱取这些上面的一种的习性，就是出现的一些，有些习性是比较恶的，有些是稍微相对比较轻的，这些上面如果是傲慢和种种的这种欲望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其他的烦恼比较轻，那这方面的人道的因缘比较障多，那就是说一般容易出现这鲜亮的这种白色的光投身人道和天道。如果是一个人的习性上面呢，就是一种的烦恼的这种情绪呢比较重于嫉妒心啊，或者是比较愚痴的一种的状态，这样子呢出现黄色的光，那这些时候可能投身阿修罗道和畜生道。是，所以阿修罗道里面讲的，如果是有些投身阿修罗道的这些呢，就是说看到风暴或者是暴雨啊就是暴风雪这样的一些现象啊，然后就投身阿修罗道。然后有些呢看见红色这些光呢投身为畜生道，但是总的来讲这两种不论是暴风雪黄色这些就红色黄色这些呢，就是主要是黄色为主的这个光呢，就是说投身阿修罗道和畜生道。然后烦恼的这个倾向性是比较贪婪的，同时贪婪的相反的一个方向或者相近的一个方向就是吝啬嘛，就是贪心越大吝啬越大。昨天什么时候我还看了一些，以前历史上不是有周扒皮嘛，其实后来说那个是周什么周什福生还是反正是东北那边的一个人嘛，他其实也可能那个是后来的一个那个故事的需要，其实他没有那么坏。我看了一个书上的，不知道这些到底真的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说他对他的那些员工还挺好的，就是照顾的还可以，他对他的孩子们比较苛刻，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那种怎么样呢，迫害强迫劳动的那种代名词一样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一种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舍不得用舍不得吃穿，这个一直舍不得的话，那种的和其实是相反的意思，说人比较贪婪的情况下又变成比较吝啬。有一些贪婪的可能方向不一样，要多吃要多喝那种的贪，但是另外一些是因为太贪了而不愿意就是消费，或者是不愿意花钱，不愿意就是花给别人花给自己，这些方面反正就是另外一种贪的不同的表现。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投身为就灰色的光出现的时候，就投身为恶鬼道。然后嗔恨的心，就这大部分我们说嗔恨是入地狱的这种因缘，有些时候出现黑色的这种的线条式的光线，或者是像毛发式的种种的这些现象，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下堕的这种的一种前景。所以说如果是灰色黑色或者是这些肯定是最不好的，黄色和白色比较接近的颜色嘛，但是就是说也有可能，如果是哪怕是黄色里面有很多激烈的那种的场景的话，可能阿修罗道相对比较温和的话呢，可能就是畜生道，那人道的话就比较人天的那种福德稍微好，就是相对就是好很多，尤其是人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即便是有说以前有一些人心里面记住了，说我有一天能确认出来我死了的话，那可能我要一定要记住要融入到这个强光里面，这样想的。但是这个不做一些串习的话，你只是暂时这样了解的话，哪怕是在中阴当中，就是说一下子明白了我要融入强光，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扰乱一下子就留神了，以后又忘了。我们看那个中阴的回阳人的好多故事也是这样子，一会儿这样一下一会儿那样一下，出现这样的情景 正在做那个这个的时候，又念头一转的时候，因为没有肉身，肉身的话至少你反正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它有肉体的有一种的心和肉体又反应过来到肉体上面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说你在这里，你再怎么样啊，你饿的话可能肉体一直会提醒你说你需要吃饭，或者你累的话可能肉体也有某一种提醒啊，所以类似的。但是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念头就是像电视换频道一样，是吧？你就过去了，融入哪一个心态，就融入到哪一种的心态里面，就开始继续在那些当中。所以说平时修机止的禅呢，让心能够稳定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现实当中能够稳定多一点的话，中阴当中的稳定的能力更强。现实当中极其散乱的话，中阴的散乱更强。所以以前就讲的七倍的这种的散乱，七倍的稳定，种种这些就是成倍数的一种方式来呈现在中阴当中。所以这些就根本上面还是要了解自己的心，外境就是心的所现，就像梦境是心的这种投射而产生的这种虚幻的景象。如果对这一些上面有一种的决心，说外境再怎么出现都如同梦一样，这个方面如果心里面下的决心和认知非常深，很虔诚，很信心很足，哪怕是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都认为这些都是就是你把这些景象呢观为清净。我们不是说观五种清净圆满的时候，其实一下子心都改变了。只要你的向内安住，了解心的本质，这样子的情况下，一切所现都变成清净，一切就是随心而转。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能力的情况下，梦也不再是噩梦，你心念一转，梦也变了。中阴当中的也是这样子，虽然它变化多，但是你可以让它往好的方向一下子转过来。你有些时候，比如说梦里面的一些训练有吗？这些训练绝对是可以就是自己亲自尝试的，所以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引导一部分的梦的修行。但是这个绝对可以做得到，就是说梦境当中你不敢做的事情你可以超越不敢做的，就是意思说你知道证明那是一个梦的一些行为。所以另外一些认出梦的话，不仅是能够测试那是梦以外，还可以就是引领你的梦去做一些应该你去就是对你来讲有帮助的那些梦。所以这些方面一样的，在中阴当中如果稍有一些自在的话，可以做知道这是我的投射，然后再进而引领自己的投射。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定的见解和修行作为一种的基础。所以信心在这些里面都非常的重要。一旦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落入到就是贪爱嗔恨那一种的心态上面，最后就是没有能力回转，没有能力超越。所以说所以说这些如果心了解心的话，那就得到了一种自在，得到了一种的所现的一切都转为修行的，或者是就是自己能够主导的这种的对境，然后从迷乱从愚痴当中的觉醒，以及就是成就，所以从里面的清醒过来，从这种怎么讲业的烦恼，业和烦恼当中呢就是解脱出来，就这种。所以说未来投身的这个地方，如果出现有些时候是光，但是有些时候出现一些实物景象，如果我们投身天道的话，可能就是感觉自己在一些非常的豪华不可思议的花园非常美丽的这些殿堂楼宇种种当中，就是享受的或者是非常寂静的，好像这个平时没有享受过那么样的一种身心的一种清醒呢，就一种轻松自在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如果我们投身阿修罗道的话，可能就是 有多少有一点就是血雨腥，也那种战火纷飞的那种样，是吧？就所以说，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处于某一种的就是紧张的这种的态势当中啊，有一些时候看到有火轮呢、啊，有种种的这种有特定的一些这些景象比较有，因为那个世界摩擦很大，主要是而且就是永不复苏，我们人间有时候说永不复苏是一种的好的品质，这样讲很多社会都很提倡这种永不复苏，但是如果那是负面的东西，你正在制造更进一步的负面的东西，你不复苏的去制造负面的东西，那肯定不好嘛。所以那时候觉得应该去用另外的一些方式，当然这是业的那种的就习惯性的那些做法和引领的一些那种内容，然后你转而去改善的话那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是就是说投身那一个道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习性，所以这个然后投身为人道的时候呢，处于好像人群当中啊，走进了一些就是有些看起来之前呢会让人看到自己离开身体以后回来的时候看到好像是一些动物，有些牛马什么其他的鸟兽，这个天鹅呀怎么样，所以说或者是有些就觉得是不是那么豪华的房子，但是是一般的那种漂亮一点的房子，这样子可能就是投身为比较好的一些家庭呢、啊。有些就是闯进去一些比较偏僻啊，比较怎么讲呢，陋室啊，就这样子呢，可能是中下等啊，这样子。有些看到了城镇人群这样子，好像就投身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意识离开自己以后，认不出那是一个肉体、肉身、人生的人的肉身，这些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确定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的，其实，但是类似，所以说，但是在当然这个不是灰样的状态，就投身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开始嘛，就是这样子。如果投身为畜生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投身就是进去一些比较很比较简陋的那种的洞穴啊、空穴或者是寮舍那种的，就比较简单那种的，就更比人到那些景象更差一些的那种的环境的一些烹圈那种，是吧，那种的。然后如果是投身为恶鬼道的话，自己好像就是处于一种恶鬼畜生道的那些里面，有一些是说看到有一些那种比如特定的匍匐在某一些泥土当中啊，草丛里面呢、啊、好像看到有这种也有的，但是就是另外一些是说有些比较干燥的，因为如果你看到的景象是到处都是很美的瓜果呀、树花呀，这些很富裕的那种景象的话，跟恶鬼道的这种不相应的，在恶鬼道里面呢，空山呢、啊，就是到处都是荒芜呀、戈壁呀，然后那里有个洞穴呀、什么之类的，你钻进去的时候，就一下就变成恶鬼道的这种投身。那地狱道的时候呢，就是，就当然是这些烦恼就很重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中阴当中没有有特定的一些景象，也有一些人说就是地狱的烈火或者是寒冷，但是很多就说这些没有的，没有任何景象啊投身的这些。所以就比如说从人道来讲的话，我们投身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是看到有这种父母的这种的育爱或者教构的这些行为，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按照就是阿难入胎经的这个里面呢讲的，就是从父亲的嘴中这一识呢投身就是融入，然后进就是这种的脉道，然后融入到这个男根当中，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就是投身的，这些投身的有很多种的 就是环境啊，这些上面有很多说法，就是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竞争一样的，就是在投身的时候。但不论如何，在这个投身的时候，如果是身为男生的话，男性的话，那可能会对父亲产生一种嫉妒心，对母亲产生一种贪爱的心。所以《阿难如胎经》里面的讲的就是说，没有说是从母亲的口中入这个意识，是从父亲的。这个和我后来当然这个有关系或者没关系，这个不好说。但是可以说，那个23对染色体里面，就是决定男女的是男的那个，女的是就是什么 XY 的那种的差别嘛。XY 的时候是个女的还是 Y 那个 XX 的时候是男的什么，反正我那个具体的忘了。但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以前传统上面很多人会就是虐待他们的媳妇，或者是就是新娘啊，什么什么样过门的这些人，说你怎么不生男孩子呀？传统当中遭了很多罪，有些人甚至就是后来就受到很大，没有生出男孩，怎么样的话受到很大的这种虐待，甚至乃至于生命的危险，或者是就是分开种种。但是最后，发现生男不生女的话，其实根本上面还是，男的决定的。如果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想，也支持这个理论，就是说，从男的这个入这个经当中呢，就是投身这个意识融入的时候，那时候的来决那个决定的，也根本上面也不能说是父亲决定的，因为它是一个通道嘛。但是根本上面是前面这个意识本身的这种的，它的这种取舍，对男女的一种的性别的一种的倾向性来决定。所以，但是更有关系的应该是父亲，不是母亲。所以，如果是投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对母亲升起某一种的嫉妒心，这个就是一种男女的那种天性嘛，就是，然后对父亲呢，就是引起一种贪欲心。所以，这样的迫使我们就是投身，然后如果投身为这次继续机缘比较成功的话，那就是人道的话胎生，那其他的有一些生命里面的话，就是卵生也好，或者湿生，对，湿生的一些里面更有出生的方式不一样。卵生的话也是有这种交媾的某一种的行为嘛，所以化身的话也不一样的，就是这些。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修出离心，平时的时候修出离心，如果是修往生思淫，就是明观净土，积资进账、发菩提心、发愿回向种种的这些修行的话，那哪怕是在特定的投身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转而就是在那一刻现前某一些就是修行的，就是能力有一些成熟的一些功德呢，在那些地方呈现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回转，就投身为这个净土啊，有些就是把这个。对境呢，观作是自己，就是一些本尊呢。这样的话呢，就投身在一些修行的或者是比较缘分好的这些家庭呢。那所以这些有一些状况在，但是我们在这里呢，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就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重点是还是在12因缘上面，大家。我们在那个公众那个平台上面有一个12缘起经，然后另外一个是龙树菩萨的这个12缘起赞嘛，应该是好像就是那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进一步熟悉一下。然后平时的对于三宝以及积资进账的修行这方面呢，就是恭敬心、信心、清净意乐身心这些方面呢，就是从零开始，从一开始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就好好的去比较踏踏实实的做，而不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修行的时候，根据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习性， 或者现在的某一种具备的一些上回的这些根器，然后做调整，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说，做努力，平时的积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关键上面呢，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保持慈悲心，对烦恼调伏的种种的教法上面呢，就是比较一板一眼的，比较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所以龙树菩萨的因缘心要论诵，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内容，就是意思说就是篇幅很短的一个内容。所以根本上面讲的是从烦恼和业，然后最后就是投身三有，这个流转不息，就主要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经常把十二因缘有时候归为就是业和烦恼，然后怎么怎么样，因为业和烦恼，其实在说的就是十二因缘的整个这种相关的内容在里面。然后最近又火灾，又就冰通，又就全世界各个地方有这样那样的很多问题，所以那我们就为他们呢念几分钟的六字大明咒，以及所有一切轮回的三界当中的众生，而在十二因缘的这种循环当中，循环的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一起念啊。用六字大明咒，真诚的双手合十，然后每一次念诵的机缘也是很难得的。人大部分是自私的，自都在想自己的，想天天想自己的事情。虽然这样那样的一辈子折腾下来如一场梦一样，但是人还是这样子嘛。但是就有一些时刻可以为众生着想，为其他的众生呢，就是发一颗清净的这种善心。弥补自己的过失，往昔的业就是宿业，清净往昔的这种业种种的，然后也把善根回向给众生。
Oh, my God. Oh,
赐福伟德一切智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亲。你们有一些那个金刚上师诸师所愿成那个会念的话，也可以念。或者当然老米各自当把当看见人用的对基督教阿当道心马路走扫这你这不叫你你的三级光盘你的头小明天禅修的时候再会，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了，国内应该是今天晚上。